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兼论唯识学的最早根据》节目。今天我们要跟诸位菩萨一起来探讨有关见道以五蕴之正见为先这个题目。这个议题在修学上是属于非常基本与重要的，因为无论在阿含解脱道、般若实相或者唯识真上慧学的亲证上，都与对于五蕴的正确理解有密切的关联。一开始，我们大略的说明五蕴的意思。五蕴呢，就是说包括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法。那这个色的部分，就是说包括五色根跟内六尘。受蕴的部分包括三受、五受，那五受就是苦乐忧喜舍。那想蕴呢，就是对于境界的种种了知或者种种的想法。行蕴呢，主要就是种种的身口意行。那识蕴包括了这个六识心。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施舍这五蕴呢？这是因为呢，其中的这个色蕴，是因为一般的欲界众生对他们来说，这五色根跟内六尘是非常重要的。那通常被众生所深深的执着，因此佛世尊就要施舍这个色蕴，让众生了解他的生灭虚幻性以及染着的过失。那受跟想呢，这两个基本上是心所法。可是为什么要在51个心所法中，特别单独把这两个心所法挑出来，而施设为这个受蕴跟想蕴呢？我们来看，在《阿毗达摩俱舍论》卷一中有这样的开示：何缘世尊说于心所种智行蕴，别分受想为恶蕴耶？真根有二，未着诸欲，即着诸见。此二受想如其次第为最甚因，未受力故贪着诸欲，导想力故贪着诸见。也就是说，众生之间产生争论的主要根本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贪着诸欲以及执着诸见。那这两个就相对应是这个受蕴跟想蕴。因此，为了让众生明了执着受蕴跟想蕴的过失，因此特别要单独施设这两个蕴，而将其他的心所法跟心不相应行法归设到行蕴之中。所以说，五蕴就可以概略分为色法、心所法跟心法。那当然，这里面行蕴也包括了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在《瑜伽师地论》卷54中也有这样的开示。于宪法中有二种蕴，受用境界起诸杂然，为领纳境界及采化境界。那这里所开示的二种蕴，指的就是受蕴跟想蕴。这是因为受用或者领纳境界的时候，就有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如果没有对这诸受做正确的对待，那就分别会对应而产生贪嗔痴，这个就是上面所开示的起诸杂染。那这个贪嗔痴就包括了最主要的三类的烦恼。那因此呢，五蕴中的受蕴，它的角色在修行上，那就是非常的重要，包括在12因缘中的受之。或者22根中的五受根，还有五片行中的受心所，这些都是在显示出受这个法对于修学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而受用境界也跟对于境界的了知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说由二种蕴受用境界。而了知境界是基于自身的种种知见、经验、背景等等。因此，想蕴是真正采化境界者，因为想蕴包含了种种的了知、想法等等，因此其对于修行之重要性自然不在话下。 所以说五蕴之中就要特别施设受蕴跟想蕴。在《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二中也有这样的开示：色如巨墨，不可搓磨；受如水泡，不得久立；行如芭蕉，终无有间；想如所梦，为虚妄见；事如幻化，从颠倒起；三界不实，一切无常。也就是说，五蕴呢，分别用巨墨、水泡、芭蕉、所梦、幻化来形容。那可见得呢，这五蕴的一一蕴都是生灭虚妄之法。那这五种形容也可以当成我们在观行的时候的重点跟切入之处。譬如说，我们可以去思维啊，为什么说色如巨墨，受如水泡，而不说色如水泡，这个受如巨墨？那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值得我们在观行的时候，要去注意的地方。包括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将和合所成的有为法以九种譬喻来形容，就是如心意灯幻、露泡梦云殿，也就是说啊，如这个心光演绎、灯火幻境、露水、水泡、梦境、闪电、浮云等等。那施设这些形容也都是有特别用意的，让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跟层面对于有为法能够做深入的观察，而令智慧快速提升及远离种种执着。那五蕴中其实它是包括了心王、心所法、色法，还有这个心不相应行法。那这里面色法一般比较不容易被众生当成真实我，因为色法的生灭变异是比较容易看得见的，所以多数的众生他可以做限量观察。那色法包括五色根跟内六尘，都是很容易观察它的刹那生灭变异性。那第二个部分是心所法的部分，主要指的就是受想行三蕴。那这心所法呢，它是附属于心，只是辅助心王的角色。那有心王才能够有心所，所以在菩萨的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用这样的形容：依心而有，故名心所有法；或者呢，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用这样的形容，那让我们可以理解说四蕴灭的时候，它相应的心所法也会跟着灭失。因此呢，众生也比较少把这个心所法当成真实我。那第三类称为心不相应行。那心不相应行只是代表心王、心所跟色法三类法的这个种种差别的不同状况而施设的假法，只是用来传达与沟通用的，而不是心王、心所跟色法的本身。因此也比较少被众生所执着为真实我。那第四类四蕴才是最容易被众生所执着为真实我者。尤其意识心，它能够具足了别六尘，以及有甚妙的五别境心所法，能够在六尘境界中具足运作，而且具有正智正分，能够反观自我。所以意识是被大多数众生所执为真实自我者。所以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大略了解五蕴施设的原因，以及因为执着五蕴而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大略的了解五蕴的本质，就是积聚遮蔽之法，本身就是因缘所生的刹那变异之法。所以对于五蕴的正确的了解，无论是在成就解脱道、般若实相，或者唯识真上慧学的亲证上，都是极为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根据解脱道、般若实相与唯识真上慧学的次第，分别来探讨真实正确认识五蕴的重要性。而为了掌握重点，我们以五蕴中最容易被众生执为真实我的四蕴为主。 首先我们来看阿含解脱道跟了知四蕴虚妄的关系。那这个我们可以留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四蕴它是根尘处三合合所生，因此当然是生灭法。第二个是四蕴的体性是了知，所以说四蕴是无法离开六尘而存在的。第三点是四蕴的本质是生灭法，所以说不可能透过修行而转变为不生灭法。第四点是说四蕴的体性是有变异性的，所以呢四蕴它就可以一分一分的由染污性转变为清净性。那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经由确实的认识跟观察，这个四蕴呢跟五蕴其实都是有生必灭之法。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才能够断我见而证解脱道的出果。那相对的，如果执着四蕴是真实不坏的自我，就会落入常见外道的邪见之中，那当然就没办法证得解脱果。第二点，我们从这个清净般若与了知四蕴虚妄的关系来说，那我们都知道证悟般若就是证悟这个不生灭的实相心如来藏。那既然是这样，那当然一定要否定以四蕴或者五蕴为真实我的错误见解，才有可能证悟实相。譬如在阿含正义第六集中，平时导师的开示，了知是意识与四因的内容生成虚妄熏习以后，我见断了，然后进求实证法界根源的如来藏心时，就不会在堕落四因之中，就不会在误认意识觉知心的变相为法界的实相心了。这里所说堕入意识之变相境界，比较常见的包括说这个五现见涅槃的错误之见。所以说想要证悟般若实相的，一定要先证实这个四蕴的虚妄性。第三点，我们再从唯识真藏慧学与了知四蕴虚妄的关系来说，那这里所说的唯识真藏慧学，指的是从清净如来藏的发起般若智慧以及一切种智的上面来说的。那既然是这样，因此一定会需要清净及否定四蕴的真实性才有可能。如果不能先否定四蕴的而断我见，那对于圣妙的唯识法义就会堕入虚妄唯识论的迷失之中，而自以为是在修学或者证入唯识真善慧学。所以说否定如来藏的话呢，它一定就不能断我见，不能断我见就不能证悟实相般若，同时也不能熏习唯识种智的妙义，甚至不能熏习正确的虚妄唯识的道理。譬如在阿含正义第六集中，平时导师的开示，这是因为虚妄唯识门的七转世心体及所变一切法，都是由真实唯识门的本事如来藏借缘而自然出生的。所以唯识种智的主要义理有两种，是具足真实唯识与虚妄唯识二门的。所以说否定真实唯识门的真实心如来藏，连虚妄唯识门的真正法义都会产生误解，而这一切主要就是不能正确了解四蕴的真实相貌，不能争断我见。那这里面所说四蕴的真实相貌，就是说四蕴是借根尘处为缘而由如来藏中出生，因此绝对是生灭变异之法。由上面三点的讨论可以知道说，不能了解四蕴的虚妄，不能断我见，就会导致佛门中的种种修学者不能真实进入佛法大门中，进而会对三圣菩提产生种种的误解。因此呢，可以了知这个四蕴的虚妄以及断我见在修行之路是极为重要的事，而且与二圣解脱道 政务般若实相以及唯识真相慧学之修学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大略的了解，佛法的修正一定要依据圣教量，不依圣教量则在知见上将会产生许多的错误，而落入这个自我的虚妄想象之中，后果恐怕不可收拾。在《大波涅盘经》卷十二中有这样的开示：何等名为放逸时，若有毁谤大圣方等般若波罗蜜，是名放逸时。也就是说，毁谤大圣法将会让善根断灭，而断了法身慧命。那这个是因为心有放逸，而没有好好熏闻正法及依教奉行，那就会因此而毁谤正法，或者无法 了解自己的错误，令自己继续轮转五趣生死，无法解脱。而如同上述错解佛法或者未断我见者所传的法，一定会被后代人发现有过失而加以改进修正。虽然一代一代的改进，但是因为不愿依止这个圣教或者误解圣教的关系，终究无法与真正的佛法相辅相契，除非回归圣教，或者有亲证者能够加以指证而回归世尊正法。但是不明就理的人就会以为最后一位弘法者的演变最甚妙，远超过以前的佛陀，因此就会误认为佛法是有所演变的。而事实上，佛法绝非是演变而来，佛法皆是世尊所亲证之现量，在佛世尊示现于人间的期间，便已经圆满的开示完成了，这是我们所必须要深信的。那除了断我见之外，透过八正道就可以尽断我执。譬如在《中阿含经》卷七中的开示：云何知事习如真，为因行便有事，是谓知事习如真。云何知事灭如真，为行灭事变灭，是谓知事灭如真。云何知事灭道如真，为八之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是谓知事灭道如真。也就是说，因为有身口意行的缘故，就会有事因存在，因此就有事因的熏习。那要灭除事因，就要灭除事因对于身口意行的执着，那这个就必须透过八正道的方法。八正道呢，就是声闻解脱道断我见我执的方法。而菩萨透过大圣八正道或者无上八圣道，就最终可以成就佛道。那经过上述的讨论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智度论》卷二十二中的开示：行路之法，应先以眼见道而后行，正见亦如是。行者事实心定知，世间虚妄可舍，涅盘实法可取，决定世事，是名正见。也就是说，八正道之中的第一个是正见。好像要开始行走之前，那一定要先看清楚道路一样。所以说，依据正知见而修行，才不会走冤枉路。在《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六中也有这样的开示：复次，若能正解第一义谛，所有正见即正见为先，一切圣道是名道谛。因此，正见确实是在修行之前要先弄清楚的，才不会盲修瞎练。所以说，正见就是让修学者能够正确的了知四圣谛，或者呢能够逐渐通达的真实法。而要熏闻正知见之前，便是要先进入正法道场，亲近善知识，这样子接下来就可以经由善知识的开示而熏闻正知见。虽然能够进入正法道场熏闻正法，但是也要留意自己是否有正确的听闻。譬如在《楞严经讲记》第十二集中，平时导师有这样的开示：在人间了义正法道场中学法时，最大的问题不是善知识有没有讲清楚，而是闻法的学人有没有听清楚。 有没有正确的文法，也就是有没有误会善知识所说的正理。也就是说，既然在正法道场，代表法义不会被错说，因此便要特别留意自己是否有误解善知识所说。也就是说，自己所诠释出来的道理，不见得是完全是善知识所要传达的真正意思。这是因为说法是透过能权的语言文字的关系，所以透过语言文字的传达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落入片剂，避免落入片剂所执之中。那这主要就必须配合听闻之后的思维整理以及观行验证。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必须要求教于善知识，这样子就能够快速正确的修行。所以在佛法中非常强调种种法的实证，因此善知识都是会教人要经历闻思修，绝对不可以省略或者把某个阶段跳跃过去。因此在闻思修的过程中，就可以逐渐发现自己是否对于法义的理解或者这个有误，或者需要修正。我们再稍微做补充的是说，一般修学者也许认为五蕴的相关之见很简单，也没有太多内涵可以观行。事实上，五蕴的本身已经包括了心法、心所法、色法，还有这个心不相应行法。所以修学者是可以配合五蕴做相当深入的观行，包括施设这五个蕴的目的、五蕴的次第等，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内涵。同时，五蕴的一蕴呢，本身也不是单纯的法，可以再做细分。譬如说，色法可以再分为11个法，受蕴可以再分为3个、5个等等，这样就能够让修学者能够做更深细的观察。那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为什么有时候称为五蕴，有时候又称为五音？那这两个称呼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做思维的。那接下来呢，这个五蕴相关的还有更深的法，包括这个五音习气种子、五音区域等等。因此五蕴或者五音，其实它牵涉的相当广的法义范围，所以如果不幸错解了这个五蕴的这个基本法义对于后面从浅到深的许多法义都会跟着产生错误，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正确的五蕴之见非常重要，它是跟三转法轮的法义都是有密切的关联。而众生多执着五蕴为真实我，所以说对于五蕴的正确了知跟观行是断我见的基础，之后也才能够有明心正悟可说。另外，这五蕴这五个法的施设是佛世尊慈悲的这个施设建立，让我们在修学跟观行的时候能够掌握重点，而能够快速成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